2021年2月，白宫公布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寻求通过一个牢固又互相加强的联盟网络而打造自由与开放的印太。该个文件誓言承诺向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和安全资源，以抗衡华盛顿所讲的中国试图在该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并且成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的举措。5月26号，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说的时候，是这样定义中国。中国是唯一不单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它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的力量，又使之具备这样做的能力的国家。北京的愿景将会使到我们远离过去75年来保障世界持续进步的普世价值观，同时中国是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亦都是我们应对从气候到新冠疫情等各种挑战能力的一部分。布林肯表示，要同盟友与伙伴合作，以协调一致的反应来对抗中国，捍卫人权和民主价值观，投资于美国工人、公司以及技术，并且坚持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了更好地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拜登政府5月23号开启了他就任以来的首次东亚之行，在东京正式宣布印太经济框架，并且主导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对话，同时表明协防台湾的决心，发出美国强势重返亚太的信号。今年11月，拜登总统在柬埔寨金边参加美国和东盟峰会的期间，将美国和东盟的关系提升为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表示东盟地区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在双边贸易领域，拜登政府并未好像一些人所期望的这样取消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而是继续将贸易政策作为整体对华竞争政策的一部分，同时根据国内的需要对某些产品进行关税的豁免。拜登总统8月9号仲将总投资为2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以振兴美国的芯片制造业，抗衡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亦都开始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产品，除非能够证明这些产品不涉及强迫劳动。为了继续保持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竞争优势，拜登政府正在建立他所讲的小院高墙，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控制。今年以来，美国商务部将更多的中国实体列入他们未经核实清单或者是实体清单，以及是军事终端用户清单。而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向中国出口先进计算机以及半导体实施行的出口管制。除了在贸易、人权、香港、宗教自由以及是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上面的立场等问题上面存在着严重分歧以外，大家普遍担心美中两国更可能在台湾问题上面爆发冲突。近年来，北京一直在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并且不断派遣军机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造成两岸局势的持续紧张。外界一直担心习近平在中共20大上面获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之后，将会加大通过武力统一台湾的步伐。8月2号，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抵达台湾访问，以显示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虽然之前亦都有不少的国会议员都相继访问过台湾，但是佩洛西是25年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3日之后，中国连续多日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大规模的封锁以及实弹演习，急剧升高了台海的紧张局势。之前北京一直在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并且是不断派遣军机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拜登总统9月21号在联大的发言当中谈及美中之间的竞争的时候表示， 我哋唔寻求冲突，我哋唔寻求冷战，我哋唔要求任何国家响美国或者任何其他伙伴之间作出选择。但系美国将会问心无愧咁推动我哋嘅对自由、开放、安全以及繁荣世界嘅愿景。响布林肯发表咗有关中国政策嘅演讲近半年之后，即系2022年10月12号。拜登政府推出了一再被拖延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深化民主联盟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威权崛起，并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是对美国来讲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10月27号发布的美国国务防的战略说，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广泛以及最严峻的挑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塑印太地区以及国际体系，以满足其利益以及威权偏好的胁迫性和日益咄咄逼人的作为。不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0月12号在谈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表示，美国亦都寻求和中国在一些的领域进行合作。沙利文说，我们将会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不是作为一种恩惠，也不是为了我们的原则而进行交换，而是因为是一起努力解决共同问题，是世界对负责任大国的期望，而且也都因为这个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都表示，在一条轨道上面，我们将会和任何国家合作，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愿意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当中建设性地应对共同挑战，同时努力加强国际的机构。在另一条轨道上面，我们将会深化和我们的联盟核心的民主国家的合作，建立强大有弹性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证明民主国家可以为他们的人民和世界带来好处。不过华府的外交政策劝对拜登政府这种同中国既竞争又呼吁合作的战略提出了批评。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夏德罗10月23号在华尔街日报上面撰文说，拜登政府将中国称为是美国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的值得是称赞，但是他的国加安全战略声称气候变化是对美国的生死攸关的威胁，并且鼓励和北京在这个问题上面合作，造成了一个危险的矛盾。他在文中当中是表示，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将会使到美国更加难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并且降低美国成功的持续减少碳排放的可能性。他认为该文件呼吁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是因为双边分歧而在好像气候危机这样的生死攸关的跨国问题上面阻止进步，这个使到美国的利益沦为战术上的不便。另一位哈德逊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仲批评说，这份的文件提出美中两国必须和平共处，共同分享人类进步，并且为之作出贡献，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愿景式的措施。他说，问题是这两个国家对人类进步以及这种进步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的看法是不通。针对拜登政府对华的战略，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索博尼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作出了这样的总结。他说，拜登政府的基本信念是，一方面中国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美国的对手，他不单只是对美国，而且是对21世纪所有民主国家的最大战略挑战。另一方面，他们亦都认为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共同问题，比如是气候变化。我们必须是要与中国合作，如果我们想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我们别无选择。拜登政府认为他们可以同时做到这两件事，而不是牺牲任何一个的议程。他认为这个只不过是拜登政府的一厢情愿而已。他说，在对华政策上面，感觉拜登政府正在是进入一个的难圈，因为他们试图同时做两件非常之困难而且是相互矛盾的事情，所以他是认为随着他们继续尝试这样做，他们完成事情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索博尼克说，这个是因为这个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不协调。他说，只要拜登政府坚持这种的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意愿论 对华政策，不单止他们对华政策会步履蹒跚，我们的竞争地位亦都不会取得应有的进展。对于拜登政府既将中国当作是最大竞争对手，又要与之合作提出的批评，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回应说，他是不认为有任何的替代方案，他相信这个会是他的论点。显然目前对中国采取合作的方式，一个全面合作的方式可能行不通。这位前白宫国安会的官员认为，当拜登的团队当中的很多人在奥巴马政府执政的时候，他们尝试了一种主要是合作的方式，但是当时似乎是行不通，因此没有太多的理由认为他现时会在更加自信的习近平身上是奏效。另一方面，完全对抗的做法是弄巧成拙，这个将会使到美国失去了我们在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很多盟友的伙伴。他说，所以他是认为现实情况是这种的关系将会包含竞争的元素以及合作的元素。问题是我们真的是将这两个的元素的比例是搞对。我认为拜登的团队面临的另一个的挑战，就是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以及支持的方式是展明这个的战略，他不确定他们做到这一点。库珀认为很多的美国人都想要一个更清晰的叙事，而这种的合作与竞争的结合有些是太复杂，很多人无法理解。在他看来，拜登政府对竞争和合作的拿捏程度距离理想状况不是那么远，但是他认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政治工作仍然是有待改善。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兼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员帕特里夏金在一次的研讨会上面谈到了美中关系的时候，亦都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是涉及到竞争，必要时对抗，并且是在共同利益领域进行合作的多重元素。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之现实的构想，但是坦白讲，他们可以用来描述任何的关系，无论你是同友好的国家还是对手打交道，你总是有相互冲突的利益，亦都有共同的利益，这个是生活的事实。但是帕特里夏金表示，美中关系中最差的情况显然是陷入一场双方都不想或者是从中受益的战争。他说，当然全世界现时关注的是台湾海峡，我们看到中国在该个海峡的军事活动不断增加，美国领导人和台湾领导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们采取更多行动来对抗中国的压力，这个正在是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因此在台湾海峡卷入一场战争，对所有参与方来讲都将会是毁灭性的，这个是我们真正需要避免的事情。他和他的同事呼吁拜登政府对他的对华政策进行道路修正。在他看来，美国决策者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还是更加软弱的姿态，而是如何采取一个更加明智的做法来更好地保护美国的核心利益。他们在报告当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巩固美国未来十年的技术的领先地位，在中国周边为美国利益建立有更有利的环境，和中国建立更持久又更有成效的关系，扩大降低风险的视角。这些建议的共同主线是美国的政策应该以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以及中国与这些利益的关系为依据。报告总结说，在今后的几十年里面，中国将会在世界舞台上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做好事亦都可以做坏事，一种更加以利益为导向的方法将会使美国的伙伴是相信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围绕着一个连贯的案例理论组织起来的，而不是简单地对中国的举措作出反应，亦都不是受无休止地追求国内的政治得分的指导。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索博尼克对拜登政府的建议，就是美国必须要选择一条道路，并且在该处将你的影响最大化。他认为美国应该是看清中国的真面目，即使是绝对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且亦都是一个敌手。 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威胁，同他们对我们的盟友以及美国人民构成的威胁相比，我们同他们的任何共同利益都是相形见绌。但是只要拜登政府试图在同一时间做太多的事情，我们的对华政策会有一些亮点，但是也都会暴利难散，并且有可能成为他们本来应该一样的一个阴影。所以我是希望政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重新调整。他还补充说，目前未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会这样做。华盛顿非党派的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就认为，当前美国围绕着中国的辩论具体是现任拜登政府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有不必要的重复以前的辩论的风险。他对美国之音说，西方领导人以及政策制定者将与北京的竞争误认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回避了界定西方对中国的最终理想状态的艰苦工作。他还认为华盛顿目前的做法依据是一个正在快速消退的单极世界时间，而不是即将到来的多极时刻的可能性，以及是这种秩序将带来的负担分摊的所有机会。在他看来，更差的就是白宫以民主或者专制区分世界各国，令到他们相互对立，在这种做法有可能是疏远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而这些合作伙伴可能不是无懈可击的民主国家，但是同华盛顿一样对中国的好战感到关切，并且对将比较陈旧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进行更新，而不是推翻他既有的利益。考虑到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现实危险，拜登政府一直强调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必要性，负责任的管控两国之间的分歧。11月14日，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间隙举行拜登任总统以来两人之间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双方都将这次的会晤称作为是深入、坦率以及有建设性。拜登在会谈正式开始之后的开场白当中表示，作为我们两国的领导人，他是认为我们是有共同的责任表明中国和美国能够管理我们的分歧，防止竞争演变成为是靠近冲突的事态，同时设法在要求我们互相合作的紧急全球性问题上面进行合作。这次持续了近3个小时的会谈超过了一些专家之前的期待，使到双边关系得以稳定下来。除了恢复在一些领域的对话之外，布林肯国务卿将会在明年初访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傅柏说，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将会是积极的一步，但是拜习会晤以及是布林肯访华并不意味着美中关系将会取得任何重大的突破。他说，未来几年我们仍将要管理美中关系当中的一系列非常之紧张的问题，所以这些更多的就是为两个关系设置一个下线，以确保它不会是变得更差，而不是为了关系而取得戏剧性的改善做铺垫。这位研究美国关系的专家说，由于预期成为众议院议长的麦卡锡计划在2023年初是访问台湾，美国将会开始大选的初选程序等因素，台湾问题仍将会对美中关系带来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2023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华盛顿报道。